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教会运作70问讲到了第16问，是接着前一次啊，保罗自己怎么说。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前书的开头是一样的，这个模式我们至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罗马书也会看见，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他是使徒，我们是圣徒，他总是把这个关呢把得很紧。那哥林多后书在读圣经的人中间有一个名声，就是很不容易解，他的思想脉络是什么，他的主题是什么，许多人觉得难以捉摸，甚至有人以为他在里边有很强烈的情绪发泄。那大家对这封书信的考究呢，也常常偏重于这个临前临后中间呢，到底还有几封书信。哥林多前书所写的问题可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可能有点僵化，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有什么变化等等。这些固然都挺重要，但是我想第一，如果前书和后书主要的目的都只是把教会中各样的问题摆平的话呢，那保罗为什么要在前书里边说，不但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而且是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的一封信。到了后书更是如此，如果单是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干嘛还要加一句，不但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还要加一句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因此这封信绝对不是单独就着某一个教会的问题而写的。第二，不错，保罗这封信呢，可以说是最情绪化的一封信。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情绪化？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扯了脸，披心剖腹的向哥林多教会以及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一再声明一些与他自己有关系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难道他不知道当时的人，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会读得横眉竖眼吗？他写到最后为什么要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12章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你觉得他说这些话是为了教会，还是为了他自己？是因为别人误会他，他要讨个公道，还是因为教会从哥林多到亚该亚遍处的教会怎么看保罗就是教会的命脉？你觉得是哪一样呢？保罗写到12章19节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很不幸啊，2000年之后许多人读哥林多后书就是这个想法。那其实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为什么要说话？因为外邦教会如果不把外邦使徒在教会里面的分量摆对的话呢，那神的旨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恐怕是难以通达的。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做了一系列有关于哥林多后书的讲解，那今天呢只能大略的把一些最重要的地方很快走过一遍。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章你粗略的念下来，有几个词呢一定会在你的耳朵中间萦绕不去，就是神、你们、我们和我。他没有花什么功夫去讲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讲什么呢？他讲一个关系问题，就是神在你们身上做的功呢与我们有关系，尤其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功更是与你们与教会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啊是需要被讲解，是你们这些收信的人 需要知道的一个关系，需要明白的一个关系。如同他在第八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哥林多后书的重点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过这几句话呢常常被人家忽略。就是一章十三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这个认识就是知道晓得明白的意思。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你要是想要得称赞的话，那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对于外邦使徒这个职分，在教会里边的权柄分量，要从已经有几分认识进步到到底还是要认识。这就是整个哥林多后书的主题，连贯全章，一点都不混乱，也是保罗明明白白在这里写出来告诉我们说，我现在写给你们这些话是干啥。只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运作上不晓得这个是重点，那你读哥林多后书就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老气横秋的信了。第二章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教会运作问题来说，他点出了一个非常容易明白的重点，就是教会要干什么呢？要以我的快乐为你们的快乐，要以我的忧愁为你们的忧愁，对不对？您可以仔细去多读几遍，肯定让你回味无穷，把这个重点抓到，可以解决教会里边好多不必要的纷争。执事会开会啊，不用开三个小时，三十分钟大概什么事情都讲定了。不过到了第二章的结尾，他引进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除了神、你们、我们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我们不像那许多人。第三章他接着形容这许多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别人，是用人的见信写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并且保罗非常非常不客气地指出来，这许多人呢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跟这许多人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不要说你们这些外邦众教会，就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大人不跟小孩斗，保罗在这里开头的时候根本不多花功夫拿自己和他们比，他直接拿自己和谁比呢？和摩西。摩西是渐渐褪去的荣光，是定罪的执事，是所谓那将废者，从神那里只传下来一些叫人死的字句啊。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是长存的有荣光的执事。那摩西的荣光在我们这极大的荣光前面一比啊，就算不得有荣光了。你听听这话，神借着我们做的工不像借着摩西做的工，神在摩西身上做了工，以色列人不能瞪着眼睛看着他，一定要把帕子蒙上。神借着我们做的工怎么样啊？是把帕子揭去的，帕子废掉的，让我们众人一同可以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你初读的时候会觉得保罗真大胆，怎么拿自己转比摩西，而且把摩西说的这样好像一文不值。其实不是，他主要的重点是在讲执事，或者第四章开头的时候所说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保罗是在拿自己外邦使徒的职分和摩西的职分比，是拿新约的职分和律法的职分比。那固然我们可以说啊，因为今天我们借着主的工作把帕子废去了，把律法上一切有碍于我们的条例都消除了，那我们也在这个职分里。可是你不要忘记，在这封信里所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 仍然主要是指着保罗他自己这个新约外邦教会使徒的职分而言的，不是指着你们教会牧师长老传道人的职分而言。因为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啊，能往下继续接着讲保罗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你要是不把这个我们两个字啊，在哥林多后书里着重在保罗和他的同工身上，而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督徒身上，就很容易从这封书信的主旨中间偏离出去。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希望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骗出的众圣徒怎么样明白他呢？就是一方面他从神那边受了这样一个职分，作为比摩西更有荣光的新约的执事，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却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六章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那这一点也是与旧约神所用的先知们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旧约神直接称摩西为神人，以色列百姓惧怕他的程度啊，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得见。但是在新约，尤其在外邦教会里边，虽然保罗蒙怜悯承受了这个职分，这个职分的彰显却好像是宝贝放在瓦器里，神把他们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以至于从个人到教会，哪怕你明白了在三章里面他对于新旧约职分所做的比较，你在对待他这个人的时候还是常常轻看他的。因为他是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鞭打，监禁，扰乱，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就像在灵前所说的，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台戏看完了，人有什么批评指教呢？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白话白说就是粪便的意思了。世人可以这样看，保罗不见得写信给他，教会这样看，老先生就要写信给你了。因为你一看错，一轻看他这个职分，就会掉进极大的危险之中。但即或如此，他在写哥林多后书开头的时候还是相当客气的，在这个职分上他不是吩咐你命令你，他是我们做基督的侍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是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要注意他在这里为教会运作教会路线所下的定义哦。什么是宽宏，什么是狭窄？宽宏是对着保罗宽宏，不是保罗加上诸子百家各方各样的学说叫做宽宏。什么是狭窄？是以为保罗狭窄，以为我们要是只听他的太狭窄，那他这封信对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就算是白写了，我们也算是白读了。我们每一次受洗都可以重复的用保罗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保罗外邦教会使徒的职分啊，在教会里当成一个已过的旧事才好。这些弄明白了，我们大概可以比较顺畅的从哥林多后书一章读到九章。但是保罗还没写完，到了第十章，他开始对前面所提过的在教会里，而且恐怕是在雅该亚骗出的教会都有的普遍现象，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许多人，还有 别人也进到教会里边来。对于这样的人呢、保罗有一些非常非常严厉的话。这样的人有什么特色呢？第十章第二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什么是凭血气行事呢？就是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你不把它当成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外邦人的使徒，你不把它当成为父的，只把它当成众多师父中的一位。你没听说过这样的话吗？出信的时候我们自己没说过这一类的话吗？我不喜欢保罗，我觉得保罗很骄傲，保罗有的吩咐是不合时代的，甚至你可以说他好话也是一样。比如在某某出名的著读本里面，他以为哥林多后书的功用是这样，令我们明白即使坚强如保罗也有他灰心失望的时刻。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位饱历创痛之人的忧伤，以及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在遭受诬陷、嘲笑和挑战时对敌人的怜悯和爱心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着重保罗的血气。针对这些以为他是凭血气行事的人，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呢、而且底下的话就越讲越露骨。为什么这么露骨呢？这个著读本里面倒是说对了一句话，他要求对方无条件向主给他的使徒权柄投降。这是我不晓得在今天的教会里是不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对方，是不是自己向这个外邦使徒的权柄有一个无条件的投降。前面说过，当外邦教会在与外邦使徒的关系上，对他的看法上出了错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你了。因为这件事关系教会的命脉，关系教会一切的运作。十章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我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就是前面所说的，他虽然是蒙连续得了这样有长存荣光的职分，却自己甘心做了你们的仆人。我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如果你们还听不懂的话，那让我把自己和那些其他的师父比较比较吧。因为他底下所举的例子是这样，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误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那你们至少应当也可以把我当成愚妄人接纳吧。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六节，我再说人不可啊，绝对包括教会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因为你们既是精明人，能够甘心忍耐那一些人，你当然能够忍耐我这个愚妄人了。他举这个例子，我们大概知道，总是一些犹太人师父、要外邦人归回律法底下受割礼守节期，以至于我们大致认为这个问题今天不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其实保罗在这里的重点还不是那些人的教训，而是那些人在外邦教会中取代了保罗在外邦教会中当有的地位。不错，在真理的教训、救恩的解析上，你可能大致都还在保罗的路线里边。但是请问哥林多后书所说的重点是什么？是说我教训的内容，还是我这个人在你们心中所当有的分量？服侍主的人千万不能把保罗的教训拿来用，顺便呢也在教会中坐一坐保罗的位置。你这样一来绝对是后患无穷的。一个服侍的人可能没有意思这样做，但是因为他的恩赐、口才、他的教训很有吸引力，后来的人可能就把他推崇为一个教师，代替了保罗的职分。这个现象更是普遍，也可以说一直是欧洲改教运动之后白种人教会的流弊。在教会里面谁说话最有分量，比起保罗谁的权威更是明显，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呢？中国教会也有效法的， 有一些极端路线的地方教会，把尼托生李长寿呢变成保罗的道统，水流直势一直传到他们手上。他们在教会中立的规矩，他们对保罗书信的解释代替了书信的本身，更代替了保罗的位置。那今天在中国各地最常遇见的，可能要属某一部分的韩国传道人了。他们管辖教会的权威作风啊，很令人害怕。如果在我们所处的教会中有这样的情况，那可以说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就是特别写给我们读的。保罗要求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活人，与今天站在教会权柄位置上的工人做一个比较。他这个比较很有意思，是有清单的，也很容易。一个工人如果能比保罗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过重的鞭打，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你比得过他，你就坐他的位置。在贵教会的工人若是比不过保罗呢，你也就不应该听从他过于听从保罗的。你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吗？你进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吗？你累着教会吗？你是为教会积财，还是要教会为你积财呢？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后书？保罗写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情绪化的言语？因为教会对他的接纳不够，对他的看法有了偏差，他在教会里边那个权柄的位置被别人霸占了，所以他开了一个所谓愚妄人的履历表，软弱人的履历表，要你去对照对照。教会如果有了这样的现象，保罗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叫做我怕。我为你们害怕，也为自己害怕。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情，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啊。教会出现这些现象，追根究底，从哥林多后书看，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把保罗外邦使徒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放正了、放定了，并且有一些别人、别的师父进来，坐在他的位置上。第十三章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对于教会一切的工人，保罗向教会提出一个评断的标准，用一个字讲，就是我。用三个字讲，是我保罗。用十个字讲，是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因为我们所祈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任何一个有心在教会运作上花功夫的弟兄，我劝你好好的读哥林多后书，这里边的话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